可以啊，好。那么第二个比喻是讲，一个富人他掉了一块钱，那这个富人呢就翻箱倒柜的找这一块钱了、当我们看到那个失羊的比喻，你就会觉得哇，这只羊一定是这个羊王吧，或什么之类很重要的一只羊，所以那个牧人就是为了找他不辞辛苦。那么掉了一块钱，对这个富人来讲很大吧？啊，那重点是不是那一块钱？啊，然后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我们认为是羊，但是它不是，它是在讲牧人。第二个比喻我们觉得是那一块钱，其实不是，是那个富人。然后第三个比喻是讲浪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浪子有什么好说？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但是这个比喻不是在讲那个浪子，是在讲那个父亲，啊，是在讲那个父亲失去了，所以失羊的牧人、失钱的妇人，还有那位浪子的父亲，都是在讲神自己，都是在讲神自己，啊。因为神就是失羊的牧人、失钱的妇人以及失去浪子的父亲。那么这三个比喻里面啊，我们如果看经文的话，在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讲说，我们可能要到那个往下啊，再往下，一直往下，这个都是经文哈，好，再往下，好。第一节跟第二节，十五章第一节的那是重点。他说什么？他说众税吏和众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有两群人在耶稣的旁边，对不对？第一群人是哪一些人呢？税吏和罪人，哈。第二群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族群的人。好，那么我们在讲说税吏和罪人，他们被称为罪人。这个罪人，他指的是说这一群社会低阶层的人，他们不懂摩西的律法，好，然后又不遵从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把他们看作罪人。税吏你们知道吗？收税的哈，就是为自己的为罗马政府来欺压自己的同胞啊。所以呢，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我们往下看一张图片哈，我想我拿下来好了，这样不会一下有一下没有。好，这个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装扮哈，你看他们的装扮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社会的什么高阶人士，对不对？哈，就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他们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自创了很多的条规，他们觉得这些条规跟摩西的律法是一样重要，几百条。啊，所以他们很敬虔。所以一般来讲是得到普遍大众的尊重、尊敬，因为只有他们会读书嘛，他们懂这些摩西律法。但是他们的敬虔，大家看起来都很敬虔，可是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痛痛地骂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个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他骂了七次。耶稣骂了七次，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有祸了，讲了七次。因为你们怎么样所以你有祸了，因为你怎样所以你有祸了。最主要这些人的心思意念耶稣一清二楚，虽然他们外表表现得非常的敬虔，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就一直跟着耶稣。那么跟着耶稣，你想他是不是很爱耶稣啊？他不是很爱耶稣，他跟着耶稣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有没有说错什么话要来处死耶稣。所以耶稣到哪他们就跟到哪里。那么耶稣在这两群人的面前说这个比喻，说了三个比喻给他们听，其实 耶稣那三个比喻不只对税吏、对罪人、对法利赛人、对文士，也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耶稣的话就是真理，他所做的比喻，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在永恒中都是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聆听2000多年前耶稣跟我们讲的比喻，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好，这三个比喻哦，都有掉东西，都有掉东西，一个是掉羊，一个是掉钱，还有一个是掉什么，掉儿子，儿子不听话自己跑了。虽然他掉的东西不一样，他失落的东西不一样，但是这些失去的东西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宝贵，都看为宝贵。那么神去寻找那个羊，神去寻找那一块钱，神去寻找那个浪子，上帝的心是多么的慈爱。所以在这三个比喻里面都在讲一个重点，如果人没有归向上帝，都是 lost， 都是失落的。那只羊找不回来，它失落在外面，就会被野狼吃掉。那个钱找不到，它就失去功用。那个浪子如果没有回家，他一辈子就这样完，就完了哈，就完蛋了哈。所以这三个比喻都在讲神自己，而且在讲人如果没有归向上帝，都是 lost， 都失落了。好，那么今天我来讲这个真正的长子，我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来我们下面，好，来我们下面，好，我们第一个是讲失落的小儿子，然后失落的大儿子，然后第三个是真正的大儿子。好，比喻一开始呢，小儿子就跑到父亲面前来讲，我们刚刚读到了，他跟父亲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哎，我用白话文翻给你听啊，老爸，把你死后要给我的钱现在给我，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儿子对父亲讲这样子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对父亲是什么？羞辱，对不对？哎，我们有，如果有这种儿子，我们会开心吗？不会开心的，太伤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浪子他说出一句话来，就是说，老爸，你要死了，你死了那些钱本来要该给我，你现在就把它给我，非常羞辱父亲。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呢，都是规定说父亲死了才来分家产啊，哈，才来分家产，如果有的话啊。那么他们分的方法是这样，大儿子分两份，小儿子分一份。其实华人有些地方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所住的地方呢，我知道我听过是这样子，因为那个长子他需要负担一些他们家族里的事情哈。大儿子两份，其他的孩子是一份。好，不管你像你是几个孩子，其他孩子都是一份。那么小儿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口要分家业，是羞辱父亲，因为小儿子想要的是父亲的产业，而不是父亲。我们都知道啊，知子莫若父。一个父亲把他自己的孩子从小这样养大，你能不知道这个孩子的个性吗？这个父亲他是很知道的，但是这个父亲怎么做呢？他把他的地卖了，把他该得的那一份，就三分之一，给了他小儿子。那村子里的人都开始笑，嘲笑他这个父亲哦，这种笨，你都还没有走，你这孩子你就把这个田地卖了给你的儿子，你将来老了吃什么？全村的人都这样嘲笑这个父亲。这个嘲笑是一种羞辱啊，所以这父亲要承担这个羞辱。那么这个小儿子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他把这一大笔钱啊，哎呀，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笔的钱，真的好像中了乐透一样啊，哇，太好了，把钱收一收啊，不过家里东西也不要了，就带了钱就远走高飞。然后他到了远方以后，他就花天酒地啊，吃喝嫖赌玩乐，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些钱都用光了。 啊，这是我们料想之中的啊。那么这个孩子是什么 ？Lost。这个孩子是失落的孩子，失去自我的孩子。在小孩子，在这个小儿子在远方很苦的时候，他的父亲其实知道他在那边很辛苦，没有钱了。但是哦，这个父亲并没有去找他，也没有叫人送钱给他，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接受他们村人的嘲笑，哎呀，你的儿子都活不下去，你还不给他一点钱吃饭，你这个爸爸也太没有这个父爱了吧，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父亲再一次的被羞辱，但这个父亲他不是妇人之仁，他深深知道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孩子愿意悔改，他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啊，怎么做都是害了他的。其实这对我们每一个在做父亲的，我们都要警惕，每一个做父母的要警惕，我们到底是对孩子是溺爱他，是宠爱他，还是你要教导他，给他让他跌倒爬起来学习的机会呢？小儿子床头金尽流落街头，他没有办法，他去帮人家养猪，那看那个猪吃的豆荚哦，都没有人给他，他就饿着肚子在那边养猪，晚上没有地方睡，他就睡在那个泥泞的地里面，他才体会到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了，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他可能就会这样饿死了。这个时候这个浪子终于醒悟回来了，醒悟了过来，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浪子啊，他没有像亚当犯罪以后他责怪谁啊，上帝问说，哎，你为什么吃这个生命树的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他说什么？对啊，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叫我吃的。然后上帝又问夏娃，你为什么吃啊，就是那个蛇叫我吃的，你知道吗？这就是罪人，罪人就是永远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但是这个浪子他知道他错了，他知道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也得罪了天，天就是上帝的意思，他也知道他得罪了神。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所做的恶事是得罪人而已，不是，还得罪天，还得罪天。大卫犯罪以后向神这样祷告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他犯了什么罪？夺人妻杀人夫的罪，当然这个罪是很严重，但是对一个王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清清楚楚，我们心思意念他完全清楚，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得罪人，我们还得罪了天。浪子他起来，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要真诚的跟父亲认罪，他知道只有认罪是不能救他的，还要怎么样？有行动，回到父亲那里去跟父亲悔改，并且付代价。他付什么代价呢？他求他的父亲赦罪，而且他愿意做故工，他不再是做儿子，他愿意做在他父亲的家中做工人，他愿意付这个代价，表达他是真的悔改了。当父亲看到往上一个哈，当父亲看到这个儿子从村子的村口那边走过来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跟你说，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那个父亲天天坐在窗台那个地方看着远方的路口，他盼望他的孩子回来，天天坐在那里，不知道多久他的儿子突然出现了，他马上看到以后，他就怎么样，向他跑去，跑啊，去抱着他亲吻他， 你知道吗？在古代的中东啊，小孩子会跑，年轻人要跑，妇女可能会跑，仆人一定要跑，务工当然要跑，可是父亲绝不会跑，因为他是家族的族长，他的身份不会让他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他不会跑。可是今天他看到他的儿子从那个地方回来的时候，他忘情地跑过去。你知道他的父亲又承担了这个儿子的羞辱，因为他的儿子从那个路口要回到他家是要经过村庄的一段路，那么当他走的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这样走回来的时候，所有村人都会指点他，你活该，谁叫你把这钱拿去，你就是怎么一罪有应得，他要受这一路上的羞辱。可是他的父亲没有等他受这些羞辱，他跑过去抱着他就亲吻他。这个时候父亲又承担了这个小儿子的羞辱，这个时候村人又开始骂了，你这个父亲，你这个儿子已经浪荡成这样，你竟然还爱他，你还把他当宝似的。所以这个父亲再次为他的儿子承担这一切的羞辱。小儿子他就照着他的台词，他要讲，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下面的话都还没开始讲，下面要讲什么啊？我当故宫来赔偿。他这句话都还没讲出来，父亲马上叫了仆人来说，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你知道袍子、戒指和鞋子是儿子才有的吗？仆人没有鞋的，故宫没有鞋的。父亲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去。戒指是儿子的身份的象征，当他们买卖房地产的时候他要盖印的，那是儿子才有的东西。袍子、戒指都是这样。所以当这个父亲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孩子都穿上的时候，他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啊，我原谅你了，你还是我的儿子，我仍然把你当作我的儿子。那么你觉得这个浪子他又得回儿子的身份，是他做了什么好事吗？有没有做什么好事？
没有，
没有，还做了一堆的坏事，对不对？所以这个父亲能够饶恕他，再把他接纳为儿子，是什么？父亲的恩典，对不对？那完全是父亲的恩典。真的，我有时候想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生把儿女养大，有些孩子呢不慎误交损友，或者是赌博，或者是吸毒，或者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当然是要努力的去把他教导，把他从那个歪路上带回来，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是真的带不回来，没有及早注意，已经走错了，你要带回来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做父母真的要警醒，从小就要小心的教养我们的孩子。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吸毒了，他坐牢了，当有一天他知道他错了，他后悔了，他要回来，他在你家的门口站着等你开门，跪在你的面前说，爸爸，我错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你们会不会原谅你的这样的孩子呢？会不会啊？会。有没有人不会的？在人间的父亲做对我们这样的不成的孩子，我们会原谅他。但是我知道有些父母就不原谅他。真的，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所以有时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税吏和罪人啊， 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浪子，就是在讲税吏和罪人，还有我们在座的人。因为这些税吏、这些罪人都是浪子，我们以前也是浪子。那对于一个浪子来说，我们是离散的，我们的生活随心所欲，我们要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挥霍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我们却要天父来赐福给我们，我们却不想要上帝。原来你我都跟那个小儿子一样的，我们只要神的祝福，我却不想要上帝。我们曾经就是这样的浪子。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灵魂、肉体受了苦，连那个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哎呀，我们就会好想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哈，我好好的做一些功德，我来找到回家的路哈。这是现在很多人这样子做的，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找到回家的路。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你所想的、你所听到的、你所努力的一切都不能使你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得罪了很多人，我们也得罪了天父。那你会讲说，我哪有得罪天父，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啊。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和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人却不认他，这个就是得罪了天，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不认自己的父亲，这个就是罪，而且是最大的罪。唯有像小儿子一样，你悔改，你认罪，你回到你的父家，父亲就接纳你，父亲就接纳你，他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你，给你儿子的身份，而且这个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失落的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啊，你们觉得他好不好呢？你们当你们读这段经文，你们觉得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啊？应该还算不错吧？他在家里做工好努力啊，天黑了的话才开始打包要回家吃饭，啊，应该是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儿子。他也没吃喝嫖赌，他也没有事先把他爸爸的钱都拿去花掉。那我们当然是觉得说，这个大儿子确实做得好像很不错的。那这个大儿子他工作结束，天黑了，他要回家吃饭。他在路上听到仆人，听到远处就是他家那个地方就吵成一团，好像就是很多的庆典这样。他就把仆人叫过来说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我家今天那么吵闹，这么多人来？然后他的仆人就跟他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宰了。你们觉得他听了以后他怎么样啊？太好了，我回家可以吃一顿。不是耶，他气到不回家吃饭。所以呢，他的父亲正在宴请亲友，大儿子回来了，他不进去他父亲的宴席，再次的羞辱他的父亲，羞辱他的父亲。而且他还对父亲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你们注意，他有没有叫父亲？没有。他有没有叫弟弟？没有。他说什么？你这个儿子。他对他父亲讲说，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冷酷无情，说这样的话真的非常的冷酷无情。因为他不满他的父亲为这个浪子办了这个盛宴，因为他知道那要花很多钱。哎，那个是他的钱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儿子的钱已经拿走了，现在花的是大儿子的钱。所以他又嫉妒父亲对那个浪子的爱，所以大儿子他 他本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一直遵守道德规则的人，他也 lost， 他也失落了。大儿子的问题在哪里呢？大儿子在他的问题是，第一个，他在乎的是钱财，不是父亲。办酒席要很多钱，他在乎的是他的钱被他那个弟弟花掉了。然后第二个呢，他只看到自己做得好，还有他自己很重要，因为这个浪子早都出去了，我这个大儿子在家里多好，这个家靠我撑着。他忘了他这个两份的产业也是父亲白白要给他的。他自以为他很好，他就轻视他的弟弟，轻视别人，他甚至不承认他跟弟弟的关系。你这个儿子，他连跟他兄弟的这样的称呼都没有。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在那边听哦，哎，他们都听出来，耶稣这个比喻是在骂他们，他们就很生气。因为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就像大儿子，在天父的家里面，可是却排斥那一些他们看不起的人。他们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警醒。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因为什么？神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真的，我是不配得救的。但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不能站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的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做得好的时候，我就能够看到别人也应该得到神给他的恩典。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我们愿意把那些失散的灵魂带进来，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也能够享受这样子做儿子的福分。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要警醒。基督徒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留在这个大儿子留在家里面，他们遵守规则，他表现得很好，但是他是用不公的心态，他为了得到祝福和赏赐而工作，他没有儿子的灵。儿子的工作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在教会里面，我们带敬拜赞美，我们讲到，我们来搬椅子，我们来准备场地，这些服事不是为我们自己，也不是为了谁，乃是为了上帝，乃是为了上帝而做。我们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真的很棒，这个教会若是没有我来拍椅子或来做什么事，哎，这教会做不下去。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质疑，我们的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要永远记得这样。如果说在教会里服事还以自己为中心，那么对不起，我要说一句，我们也是 lost。 好，我们也跟大儿子一样，也是 lost。 基督徒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你说我很聪明，我赚了很多的钱，你要知道你的聪明是哪里来的，你的机会是哪里来的。若不是神，你什么都做不到。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做不到。你说我书读得很好，我比别人更厉害，我考状元，你的那个聪明的脑袋是哪里来的？完全不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神给你的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所以若不是主的恩典，你我没有这些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就是 lost。 只看到自己的话，我们仍然是 lost。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大儿子。真的，如果没有圣灵光照，基督徒常常会变成大儿子的心态。耶稣说，我们只要畏罪悔改，我们不是只为我们的罪悔改，而且要为你 做好事的动机悔改，为我们的自义来悔改。天父要的是新造的人，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他们 lost， 他们失落了，因为他们没有跟天父建立关系。他以为把外在的仪式做得很好很美很准时，做得很好，那他们就是跟天父有关系。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也是 lost。 能够在神国里站得住的人，只有跟神有关系。有一个父亲，他问三个儿子，他说，这个父亲他也是一个王，一个地方的王，他问这儿子说，来，我现在要把一些礼物送给你们，你们这三个儿子，你们可以要求，看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那大儿子就说，爸爸，我要你那个山顶上的那个城堡。爸爸说，没问题，那个城堡连山都给你。然后那个二儿子就说，爸爸，我要你仓库里所收集的那些珠宝古董。父亲说，没问题，你全部拿去。问到第三个儿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说，爸爸，我只要你。天父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知道这句话吗？天父说，只要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有了天父，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不需要中乐透，也不需要买一个豪宅，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什么都有了。很多基督徒祷告跟天父要这个要那个，我们不是说不能要，可以要，上帝也会按照他的心意给你。但是天父跟我们讲一句话，最重要的，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真的，有了天父，你就有了一切。不管你承不承认，浪子都是你我的兄弟。父亲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我们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吧，来。我这边没有吗？来，儿啊，来，我们从儿那个地方开始读起，三十一节。所以我们如果轻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那就是大儿子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我们该做的是把可以做天父儿子的好消息告诉我们周围的人，这是他儿子的该做的，荣耀父亲，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好，第三，真正的大儿子。好，我们下一张图片。对，在100多年前有一个秋天，日本它有一个渔村，那么渔民呢，他们吃过晚饭以后，他们捕完鱼，他们就会在海边把那个修补他们的渔网，大家坐在夕阳之下，很祥和很快乐的修补渔网。那就在那个海边的往上一点有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住了一个财主，这个财主是个老先生，他是比他们都有钱，所以他住在那个高地。那这个时候那个老先生他也站在他的门房门前面，就看风景啊，看那些渔民在那边捕网在休息，很美的一个景色。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地在震动，对日本来讲地震动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地震好多啊，他天天都常常都有地震。他觉得地在震，可是他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他觉得他从看那个远方的时候，那个整个海很远的地方是黑色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突然警觉，原来有一个大海啸往这个方向来了。这个时候，这个地主他非常的着急，他要把他们叫跑上来，因为你知道那个海浪声音很大，也听不清楚。他没有办法，他回身对他的仆人讲说，点一把火，把我的房子烧掉，把我的仓库所有的谷物烧掉。 这个仆人赶快就点了火把去烧他的房子，去烧他的仓库里面所积存的谷物。大火很大，在下面的人回头一看，他说，哎呀，不好了，老爷子的家失火了，我们赶快去救。所以他们放下所有的东西就往山上跑。等这一群渔民跑到山上的时候，那个老先生他已经虚脱的坐在地上，他指着后面，他说，你们看。这个渔民一回头目瞪口呆，他们原来的房屋，他们刚才所说的海边全部都不见了，被海啸卷走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些村民吓得直发抖，真是千钧一发，他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这个时候，这个老先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放火烧了我的房子，而救了你们这400多条的生命，真是太值得了。你知道吗？大儿子继承了长袍、戒指、肥牛犊，因此当浪子回家，父亲给浪子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儿子就生气，因为那是他的东西。那么失羊失钱都是有人费尽心机的去把它找回来哦，那个牧人、那个妇人都费尽心机把它找回来。为什么一个儿子、一个人他在外面失落，竟然耶稣没有说找人去把它找回来？你会觉得很不太合理啊。人的生命，人比这些羊跟那个钱更重要多了。可是比喻中却没有提到说找个人去把它找回来，这是不是很不合理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放了一个很不称职的大哥，很不称职的大儿子，不称职的长子，那是人间的长子。让我们看，但是耶稣要我们思想的是，一个好大哥，一个好的长子，他一定会到父亲的面前来跟父亲说，爸爸，我那个浪子弟弟在外面流浪，生活一片狼藉，我不能让他放任他这样子的生活，我一定要付任何的代价，我去把他找回来，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耶稣让我们知道，他是体贴天父的心，他就是愿意付代价的长子。他爱天父和浪子兄弟爱到一个地步，他情愿离开他天上的宝座，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好使这些浪子，就是你我，能够回家。他要带我们回家，而且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得到长袍、戒指和鞋子，因为那个都是长子的，那个是我们耶稣基督才有的，他是神的长子。但是天父的长子，他愿意付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下一句，好，神使长子到世上，长子是谁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让神的儿子，神让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耶稣，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而且使耶稣在他儿，使他的儿子，就是使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上帝会有很多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长子，当我们愿意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的大哥就是耶稣，就是神的长子，那么我们自然也成为神的儿女。 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耶稣来是为了要领我们这些能成为神的儿女的每一个人进到荣耀里去。他来的目的是这样，是把我们找回去，把我们这些浪子找回去。所以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啊，不是凭着你的好行为或者是我的好行为，完全不是啊，乃是凭着天父的恩典，还有神的长子，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他流出的宝血，他牺牲他的生命。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祈求上帝来救他，上帝说什么？上帝说，好啊，我可以救你们，我先给你们一套律法，你们如果都守完全了，我就救你们。上帝有这样说吗？没有哎，上帝是先救了他们，把他们带出了埃及，然后才给他们律法，先有恩典，先得救，才会有后面的生命的改变，才会有生命的改变。所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勇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得救能成为天父的儿女，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那义者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下一个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行善或者是好行为不是你蒙恩得救的条件。有些人说我道德高超，我从不犯法，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天国呢？那就是很抱歉，因为你没有得救的条件，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得到救恩，那你可能都就会很失望，到最后只是哀哭切齿啊。但是好行为或行善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结果，我们的生命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小儿子为他自己的罪悔改，大儿子为他自己的义和做好事的背后的心理动机来悔改。但是对两个儿子，父亲都怎么样迎出去，把他们带到那个来，带进来参加盛宴，带进来参加盛宴。这是我们所有在座每一个是神儿女的，我们将来的写照。我们看因为有一天神的儿女都会参加天父为我们摆设的盛宴，就在那天父亲会紧紧的拥抱我们，我们的长子，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会开门让我们进去参加天父的一个盛宴。其实这样子的一段的应许已经在旧约就讲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5:6-8，来请。这是神自己说的，在旧约里他已经应允他的儿女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一个宴席。而且耶稣也说了，他说从东到西，我们下一节从东到西将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不论你是小儿子，你还是大儿子，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长兄，是神的长子，他已经为了你付了 宝贵的代价，那个就是他的生命，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呢，可以享受天父最后的盛宴。这三个比喻你们去看，结局都是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爱，让我们这些浪子才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一起祷告。坐在宝座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以他的生命，以他的宝血，成为把我们这些罪人买去的代价，他所付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眼中真是被看为宝贵，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浪子，主啊，竟然能成为你天国里的儿女。主啊，我们可以跟你跟我们的长兄一起来坐席，主啊，在永恒中我们永远在一起。主啊，这若不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我们感谢你，我们只有全心的感谢你，用我们的一生，在未来的日子，天天都有感恩的心。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更像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